今天过得好吗？我是数位心理教育设计师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我们想要陪伴你一起练出心理肌力，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慢慢练习。
Hello， 我是林静，是临床心理师。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能成为最了解自己的那个人。每一集我们都会用大白话聊聊心理相关的主题，每次也都会分享简单的心理练习哦。好，今天是由我开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集是我要求要做的。因为最近呢、这个大家可能都有一定都有看到这个新闻吧，就是 Alex Honnold 他成功的徒手攀登了台北101这样子。然后这个事情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文轩你有看吗？
我其实没有很关注，但是我知道他完成了一件大事。
对，就是我会想要讲这个主题，可能也是因为我有在攀岩，我已经攀岩蛮多年，虽然我是还是一个就是非常逊的一个攀岩，完全称不上玩家，只能称非常非常的逊这样子，但我还蛮喜欢这个运动的。那这一件事情当然就在我身旁，就是我的交友舒适圈，我的脸书，我的所有东西都被大大洗版这样子，所以就很想跟大家聊聊。但是我今天想聊的重点不是攀岩这件事情哦，也不是在讲他的这个他是怎么训练的，也不是想要跟大家聊这件事情到底大家怎么看，而是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恐怖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他看起来好像就是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大家如果有看的话，看起来好像一点都不害怕。那很多人就会问说，这个人是不是疯啦？他是不是头脑有什么问题啊？他是不是没有神经？那难道他不怕死吗？就是有很多这些疑问，尤其是在他爬之前，其实有很多很多批评的声浪。那我想要跟大家聊聊恐惧这件事情。在我的角度，我觉得他没有不害怕，他只是做了极致的准备让自己不害怕。那为什么我会说他没有不害怕，是因为如果他真的不害怕，他不焦虑，他不觉得这件事情有危险性，那我觉得他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做准备。好，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 Alex 很有名的一个纪录片叫 Free Solo，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他为了在这种攀爬的之前他做了多少多少的训练跟努力。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在攀岩，也不是 Alex， 我们是想要只让大家聊聊说，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尤其是因为我看了他一些专访，我认为他的训练方式是说的训练是指心理素质心理激励的训练，其实都是非常有科学实证的。好，所以想跟大家聊聊。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轴会落到怎么样把面对恐惧的方法应用到自己的身上。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对自我的期待啊，或者是要求，或者是日常想要克服的那些烦恼，它不见得是大事，可能只是我明天会议上要报告，或者是我明天要演讲之类的。那怎么样在心智上面做足准备，让自己面对恐惧跟焦虑的时候可以比较从容不迫的去应对，完成自己的期许或是设定的目标，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先来谈谈不害怕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切入，是那 Alex 他究竟是一个天生的冒险者挑战者，还是这个是后天训练的成果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也是大家都在就是在讨论的。那这可以回到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 Alex 就被 一群神经，就是被神经科学家邀请做一个脑部的扫描的实验。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已经看过这个相关的新闻或实验。那研究是这样，就是说研究人员给他看一系列通常会引起一般人恐惧厌恶的图片，比如说一些什么血腥的东西啊，恐怖的场景，然后来观察他大脑的反应这样。那反应的结果就是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些图片通常会让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就是负责处理恐惧处理威胁的大脑的一个中枢齁。大部分的人，我们一般人，我跟文轩，我们看到这些照片一定都会亮，这个杏仁核会亮，就代表说它在活化，代表说你感觉到害怕。但是在 Alex 的大脑扫描里面，他的杏仁核几乎是没有反应齁，处于一种很平静的状态。所以这也就是很多人会说， 他就是天生不怕啦，他的大脑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比如说他的杏仁核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啊，难怪他站在101上面他脚也不抖手也不抖，他根本就不害怕这样子，这是有些人的说法。可是呢，其实 Alex 自己在受访的时候就有提过，他说他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天生不害怕的人，而是他透过长年累月的攀岩，他不断将自己一直暴露在这种危险的，我们认为危险的情境中，或是我们认为恐惧的情境中，然后并且通过许多准备跟练习，让这些恐惧好像在他的大脑里已经不是一个恐惧了。
嗯，
他是这样说过的。
嗯，这让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是很喜欢看动漫的人，然后就有一部动漫叫《咒术回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然后里面的主角叫虎杖悠仁，他一开始在训练的方式就是他还不会术式的时候，就是会很难精准的把他的能力灌到自己的拳头上，然后他老师的设计就是让他一边看恐怖电影，然后一边维持他的能力的输出，然后借此逼他在情绪波动中维持稳定输出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把恐惧日常化的方式，那就一般人而言，这样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训练方式，或是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去练习这件事情。
嗯，欸，文轩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很有趣，其实很像我刚刚在讲的 Alex 的状况，就是他因为他从蛮小的时候就开始攀岩，然后他大家如果去看他的这个就会知道说他其实几乎就是天天就是在攀岩这样子，他住在车，以前他是住在车上，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人他每天都在这个情景里面，自然而然他的那个恐惧的阈值就会被拉得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嘛。那其实就像刚刚文轩讲的，那其实啊，这个也是我们在心理治疗的叫做暴露法或洪水法，就是我们面对当有一些会对于有一些事情会害怕，然后他也因为这个害怕感觉到非常的困扰他的生活的人，好，比如说怕高，好，他觉得这件事对他来说才太困扰，那有些人就会求助于心理治疗，那这心理治疗我们就会透过这个暴露法洪水法的方式，好，让他慢慢慢慢在心理师的引导跟保护下，他去一层一层的去让他可以接受就是他的害怕。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我简单举这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他很害怕在高楼，那可能这个我们做法就是这样，比如说他没办法接受十楼，他只要站在十楼他就会发抖，
双腿发
抖到昏倒，对，就昏倒，类似这样，我讲的很快，但实际操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可能就会让他先去理解他是怎么，他为什么会害怕，他害怕的是什么，然后先让他做一些放松的练习，然后接着他知道在这个紧张的状况下他可以怎么应对之后，我们就开始一楼二楼三楼循序渐进的让他去暴露在这个他害怕的情境中。那其实 Alex 也是这样。那你刚刚说一般人可以怎么训练，其实我就直接举我自己的例子，我本身真的是非常怕高，绝对不是开玩笑，就是我真的是站在三楼二楼三楼就是这样往下看，我就会觉得有一种有点想吐然后很害怕的感觉这样。那因缘际会我也就是接触了攀岩这样，然后大家也知道嘛，攀岩有分两种，一种是需要爬高，一种是不需要爬高没有那么高的叫抱石这样。那有一段时间因为我需要就是帮我先生做这个确保，所以我就开始在练习攀岩。那大家知道攀岩就绑着绳子，你要爬很高，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慢慢的练习真的是有效。一刚开始我可能爬到可能3公尺的高度，我的手脚就开始发抖，那因为那段时间我很常去爬，我就发现真的就是你会一次一次的会比如说今天是三楼你就发抖，可是你多爬几次你就发现3公尺开始发抖，那你可能爬个一周你就发现我现在是到4-5公尺才会发抖好，然后再爬个一周我好像到5-6公尺才会发抖，你就会发现
会慢慢进步。
对，没错没错，我在想大家可能也有类似的经验吧，就原本你会有点害怕的事情经过你常常去接触就发现好像也没那么恐怖了这样子。
我自己的话是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件事情，就是在一般的时候我会很怕讲话，因为我很怕讲错话这件事，然后以前又是读相关科系的，就大概知道说踏哪一步可能就会步步错这样，然后就会有很多不敢踏的步伐，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还是要在日常里面渐渐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慢慢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才能够有效的把资讯传递出去，或者是才能够有效的跟他人沟通。那这个也是要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做训练的。
嗯，没错，就是我觉得例子真好，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害怕演讲的人，那害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的人，那就是这个练习就是你可以开始先从一个两个嘛，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没有人叫你一次要在50个人面前讲话，你就会慢慢的或是从日常开始练习，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这样子。
没错，那就心理师的观点来看，就是我们去面对恐惧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嗯，其实这个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是强调训练这件事情，就是练习然后让恐惧慢慢变成一种日常，慢慢就是被你削弱，变成原本害怕的事变得不害怕。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怎么去看待害怕的这个生理的反应，你怎么解读。那其实 Alex 在很多的这个受访都有提到，就是说他真的不是不害怕不紧张哦，他是也是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跟感受，但是他是会重新看待这些生理的反应。比如说他就有讲过啊，他说诶，关键问题不是在于如何没有恐惧的攀岩，他说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当恐惧爬上来的时候，感觉到恐惧的时候，你该如何应对它。那我想讲这个例子，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在害怕的时候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啊，会觉得有点肠胃有点，有些人啊，我啦，我自己可能会有点作呕，就是会有点吃不下，想吐想吐，或焦虑的时候会有点害怕，焦虑的时候会有点想吐想吐这样，其实跟兴奋的感觉是很像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兴奋也是心跳加速啊，也是会有一点就是整个人感觉有点面红耳赤啊，不知道文轩有没有这种感觉。
哦，就是他的生理反应其实是相近的这样。
没错，这个 Alex 有讲过，他说其实恐惧害怕跟一些兴奋的生理反应，大家可以去日常可以观察一下，其实非常相近的，重点在于你怎么去解读。那这个解读呢，怎么说呢，就是他就会把这个他身体的这些反应把它看作成一种，哦，我现在很兴奋，因为我准备要做一件我很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一直告诉自己说，哦，我真是太害怕了。然后他也知道我现在很兴奋，他就会知道说那我要更专注于这件事情，所以他解读的方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哦，所以解读跟转译的方式其实对面对恐惧这件事情来说也蛮重要的。
嗯，没错。
那比如说因为像我们可能就是普通上班族，我们不会有面临到就是要爬台北101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恐惧可能就是哦，明天要跟老板报告，或者是我明天要演讲。那有没有比较速成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让自己更有方法去面对这些日常的焦虑？
嗯，我觉得这问题非常的重要，然后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就从此时此刻就可以开始练习的。那就文轩刚刚举的好演讲这个例子，我其实在好多好多年前我知道这个你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兴奋啊恐惧这些东西是很相似的，端看我们怎么解读又会再影响我们之后的表现跟我们的感受。我知道这个概念之后，其实我就把它大量运用在我会担心焦虑的状态下，比方说上台演讲这件事情。那其实很多人都会说诶，我演讲看起来好像完全不紧张，很放松，好，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反应，他说诶，你都不紧张哦，那
台风很好
对对对对，台风很好。但我想讲说当然没有啊，我就是其实我演讲前我都会吃不太下东西，我都演讲完才吃得下，然后我演讲前也会有点就是心跳加速。那我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啊，其实我就会重新看待跟重新跟自己说话，在我有这些身体反应的时候，比如说我在演讲前很紧张，然后手有点抖，或是心跳加速的时候，我不会一直告诉自己天哪我好紧张哦，我真好害怕，我好怕大家表现不好哦，我比较不会讲这个，我会重新解读说其实现在身体有这些反应是因为我很在乎自己的表现，我希望自己表现好，所以其实身体这些反应是让我 可以等一下可以发挥的更好，它让我身体 ready 这样。那有一些时候其实确实我发现我是紧张里带点兴奋跟期待，比如说我今天要分享这主题是我好喜欢讲，或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比如说回到我的母校，其实我是很开心很兴奋的，所以我会告诉自己说，哎，其实我现在的反应是其实我是很兴奋的，我不是只有紧张而已。那通常透过这样子重新去解读自己身体，我心里的感觉也会变得不一样，就会看起来没那么紧张，然后我也会比较享受在那个演讲的过程里面。
嗯，这也是一个思维转念的过程的感觉。
嗯，没错没错。
嗯，然后我也想要就是很好奇的问一点，就是因为现代人对危险的定义已经就是跟过去有蛮大的不同的，然后会让我们感到不安的议题也越来越多元，但是怎么在每一次面对焦虑的时候都很有余裕的去应战，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会像是就是需要心理激励，像这样微小而且日常可行的练习嘛。那从心理师的观点来看， Alex 在进行的也是这样子的训练方式吗？
嗯，我不确定他日常到底做了哪些心智的训练，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分从过去他的访问里面，然后我们可以来整理一下，就是说哎，这个我们平常可以做什么训练。好，那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就是我们都不需要去爬101嘛，但是我们其实都是有自己的高楼要爬，比如说上台，刚刚文轩提到上台报告啊，跟老板报告事情啊，有些人提出离职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容易，或是面对冲突，或是刚刚文轩也提到的表达自己。那我在这里就整理一下，就是经过我们刚刚的讨论，我们日常到底可以怎么做。那第一个其实就是刚刚文轩问到的，就是关于危险跟恐惧这件事情。那其实 Alex 就有说过，就是他会区分所谓的风险跟恐惧这件事情。风险就是某件事情坏事发生的几率，但恐惧呢是你对这个可能性这个几率的情绪反应。这两个并不是总是成正比的，你可以处在极高的风险中却完全不感到害怕，也可以在毫无风险的情况下把自己吓得半死。我不知道文轩有没有想到什么例子极高的风险中不感到害怕，我觉得就 Alice 嘛，就是他站在101上面，我们下面的人都比他害怕，像我都不敢看，我是完全不敢看直播。可以在毫无风险情况下吓得半死，你有没有什么例子？
哦，我基本上就是我有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就是我很怕蝴蝶，但是蝴蝶其实不会对我造成任何伤害，但是我就是会没有办法接触这个东西，然后每次在路上遇到的时候就吓得半死这样。
没错，我懂我懂，我很怕老鼠，我也怕松鼠这样，连松鼠都害怕，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对，甚至那种之前那个是不是什么以前一些老鼠的卡通啊，米老鼠还好，其他老鼠的卡通我都会觉得很恐怖这样。
料理鼠、啊、
就是我们对对对对，料理鼠不好意思，对，也是蛮丢脸的。好，但我们想要讲这个例子应该也只是想让观众知道，就让大家理解说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会在也可能在毫无风险的情况下把自己吓得半死。那其实每个人觉得风险哦，害怕的都不一样，就像我们一个是蝴蝶一个是老鼠嘛，那有些人你可能是上台报告，有些人可能是在很多人面前讲话，但我们需要区分的是这件事情真的危险性跟你的情绪的反应。那 Alice 提醒我们什么？其实你心跳加速啊，手心冒汗啊，发抖啊，这些都只是情绪反应，不代表你现在真的有危险。就像你上台演讲的时候，你身体给你各种讯号，就是发抖啊等等，有一种惨了我要死的感觉，可是其实客观上你其实非常安全的、哦、我常常在这个我就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常常在这个心理咨商过程中，大家会分享一些他很焦虑很害怕的事情，然后我就会问他说那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搞砸了会怎么样，其实大家就会愣住，然后会常常回答我好像其实也不会怎样就是会发现说那就也就只是这样而已、哦、就是比如说哦，讲不好啊，就是被长官讲个几句，大家都会发现哎，其实这个风险是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的、哦、我们没有真的把这件事搞砸就会死了、哦、没有这样状况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区分危险跟恐惧是很重要的事情。
确实耶，可是我觉得就事实上我们很难跟这样子的情绪做对抗的反应，大多时候遇到恐惧或者是面对生理上的不适，还是会觉得说就是我还是会发抖啊，我还是会不舒服啊，那到底要怎么样做我们才可以就是好好的面对，不去逃避它呢？
嗯，我觉得这些生理反应也是很真实的啊，就像是文轩刚刚讲到怕蝴蝶我怕老鼠，我们都知道蝴蝶老鼠不会要我们的命，可是我们就是还是很害怕嘛，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刚刚讲的其实想让就是回应刚刚我说重新回应自己身体反应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在面对自己生理反应的时候很快去做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你不用对自己说，发现自己在发抖的时候，你不用一直对自己说天哪我好紧张我好害怕我要冷静下来，通常你这样讲是没有效的嘛，因为你身体就是已经有这些反应了，大家应该都知道你面对害怕的时候这样讲没有效，有效早有效，对不对？好，那试着可以转换一下表达方对自己说话或安抚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说哎，我的身体正在暖机，正在为等一下这个很大的报告做准备，其实心跳加速是为了输送更多血液到大脑，让我等一下更专注表现得更好。好，我们把那种好我现在很紧张我需要逃走的那种想法或是话语转换成一种咦现在是身体准备好要面对挑战，然后要让我就是储备能量的一种就是话语，这样子会帮助你比较没有那么的恐惧或焦虑这样子。
诶，那林静有想要举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方面的例子吗？
哦，好，我刚有想到一个，就是我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我非常害怕地震，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频繁的地震，导致我晚上几乎是没办法睡觉，因为我的心跳会扑通，真的很像快跳出来那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受，面对害怕的事情。那段时间其实就睡不太着，晚上几乎睡不到着，因为很怕地震。那我也是有用这样的方式去转换自己，因为我一直如果告诉自己说我真的很害怕我很紧张，你就会发现自己心跳就会跳得更快，呼吸就会更急促。那我那时候感觉到自己心跳真的就是我不管做呼吸练习啊什么方式它都很难很有效的被缓慢的缓下来。那我那时候方式就是告诉自己说因为呢我真的就是很在意这件事情，然后我身体其实现在心跳加速让我睡不着，让我很警觉很警醒，其实是要帮助我如果地震来的时候我可以逃得比别人更快，我可以就是可以更快的做出反应。我其实是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子去提醒自己的，那其实经过这样子每天每天的自我安抚，其实后来状况就好蛮多的，这样子跟大家分享。
哦，那我另外一个好奇的点是就是Alex 他做了很多准备嘛，感觉他的自信是来自于他对每一个就是他下一步要做什么这件事情有很多的熟悉。那我们焦虑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在各种的条件之下对自己说我其实是准备好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就是好像我们平时也会需要很多的锻炼去做支撑。
嗯，我同意耶，我觉得就是要到那种像他这种自信说哦，我真的准备好了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但我自己觉得准备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行动，就是面对焦虑的时候其实去做一些你可以掌控的行动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像 Alice 她就是努力的练习嘛，她把每个动作都熟悉，她的肌力的强化，然后她在她脑中会盘演过一次，演练过一次整个攀爬的过程，这都是他的准备。那他的准备不是只有在脑子里，也有真的在于一些行动，这样子我觉得非常重要。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小步的一些接触，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克服自己某一个恐惧或是想要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设定成好像我们要一触可及马上达到，我们应该是要练习从很简单的开始。比如说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有点像是跨出舒适圈，但很多人会觉得跨出舒适圈好像是要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其实你可以从微小 但让你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的事情开始，来慢慢调高你杏仁核的一个阈值。那我想举我自己一个小小例子，这讲出来大家就知道说，哎，跨出舒适圈其实是一个多么日常的事情。好，我以前啊，年轻时啊，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对于吃很在意，然后现在也很在意哦，就是我只要如果我也不是吃，就是我会有点想要我今天这个行程我定说我今天要吃这个，或是我今天行程是 A 然后 B 然后 C， 然后如果这个行程被我打乱或是被别人打乱，哎，我会就是愤怒，哎，然后会，
哦，你是一个极致的 J 人。
对，就是很是真，我不是开玩笑愤怒，是我会如果是出去玩的那种大乱，我会气到把想把今天搞砸，很夸张哦。嗯，然后当然这个很严重影响到我跟我的伴侣的关系，因为你可以想象嘛，如果跟伴侣出去玩开开心心，然后原本说好的 ABC 行程，然后最后 A 没办法，然后 B 又没办法，哇，或是这间餐厅突然关起来吃不到，哇，我就会今天一整天
暴怒，
对，暴怒，哎，搞砸，哎。然后后来我就意识到说，哎，其实这是一种我对于我想要掌控的事情，但是我当我事情只要掌控不好，我就会很焦虑，甚至就是暴怒这样。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已经影响到我跟我伴侣的关系，所以我就想要去调整。那我怎么做呢？其实呢，就是试着做我刚刚说的跨出舒适圈，就是比如说我会刻意的在日常，我会平常我都会想好我今天要吃什么吃什么，但我有时候会故意就是我今天就是随便找一间，我也不看评价，哦，甚至他评价不好没关系，我也就去吃。那有时候在这个过程确实，欸，也蛮常踩雷的，但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意外的小发现，比如说，欸，天哪，就是因为我去吃这间我从来没去过，要走路的路上结果遇到某一个我没看过的什么面包店，我觉得超开心，或是，欸，这间店发现，根本就是一间宝藏店，类似这样。那我就是透过这种微小但有一点小小不舒适的练习，让自己对于这种不可控的因素没有那么生气。所以其实我到现在我真的跟以前差很多，欸，就是我出去玩什么的都没东西没吃到，我完全我会无所谓，好啊，那就换一家隔壁的随便看看，好，因为我觉得今年累月这个练习让我发现说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意外的小收获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很棒，欸，因为就是相较于我们之前对跨出舒适圈的感觉都是那种我一定要挑战自己的极限，或者是我一定要就是直接拓展我的舒适圈到多大，这样子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定义。但是我觉得慢慢把自己的安全感的范围变大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做法。
嗯，没错，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一定就是像我们今天听到这边啊，大家在听，可能你对于你恐惧的事情你不一定要就像刚刚文轩怕蝴蝶我怕老鼠嘛，又在提，好，就是我们不一定是需要去克服自己的恐惧，就是因为比如说怕老鼠啊，我就尽量不要接触到嘛，反正平常在都市也不太会有老鼠这样。但是你可以把这些东西转换到你平常会焦虑或担心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说的，那透过练习，透过一步一步的跨出舒适圈，透过我刚刚讲的就是重新解读你身体的一些反应等等，让你面对这些焦虑，面对这些担心，哎，可以有不一样的面对方式。
嗯，那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就是 Alex 他今天是攀登了我们的101成功了，那这个不是因为他没有感觉，而是因为他选择不被感觉绑架。如果你也常被恐惧绑架，或是想训练自己的心理激励，欢迎追踪露西书。然后也谢谢你收听今天的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如果今天的内容有让你想到谁，欢迎你分享这一集的节目给他，
也欢迎你在收听的平台留下你今天听完后的感受或疑问，告诉我们你还想在这里听到哪些主题，你的留言跟回馈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把心说清楚，路就会比较清楚。这里是露西说，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